好，我们接着哈，就是刚才讲的，就是，我们能意念的啊，也不是，虽然意念，但也是过去的影像再出来哈。所以说，就是此即说此为意成手受，哈。故以后意正先所见呢、啊，实有外境，其理不成。没有，因为它还是你原来的认知。所以刚才我讲说，我们现在一层一层的认知，有时候我们很相信自己的回忆，啊，你如果有机会再碰碰那些有失智症的，你就知道了，开始错。失智症有些状况。大家也要了解哈、这个是一种病，有时候他会，你会让，因为我们本来不知道，就你会觉得他会造谣生事，会故意去扭曲，其实不是，这是他的病。有时候这个反而不了解，你会觉得这个病人他以这个失智症其实是需要更多人的关心。但因为他有时候讲出来的东西，那我们觉得说你怎么无事生非啊，然后加以苛责，然后说他如何，可是他的认知就这么这样认知啊，所以大家越加苛责，越加排斥，他的病情就越严重。所以有一位专做这种研究，他说这就是他的病，你不要以为他故意去造谣怎么样、他其实他的认知就这样，他已经混乱了，所以有时候会清楚，有时候不清楚，但他很多事情讲的也头头是道，其实你知道他已经凑在一块了。好，所以你看这样的情况对他来讲，他的认知就是这么如此。那我们呢，我们只是不正常当中的稍微正常这样。所以我常讲说你不正常，我们将来不正常，那我们正常，我们只是不正常的很相同，所以我们不正常的很相同，所以我们就以为我们正常，没有，我们看的都错的，只是在世间世俗地上，你有一个相对的，相对比较符合它某一个意义上的客观，但其实还不是唯心所造，好。所以人心啊，可以被人家调弄。一下子，我只要站在某一点上，我们就是站在一家人；只要从某一个点上将分别，大家就分开来了。所以，人依某一个意义，内心就起这样的分别；依某个意义，这个分别就不见了。所以，人如果不了解这个道理，随境而转，随意相信外面的，乃至相信自己的。却不知道外面是何因缘，里面是何因缘。你这样的相信，这中间有哪个东西实质被你掌握过？所以我们要讲说，我们现在不是我们现在连我们的动作这一生这样在走动，我们一直是不是活在自以为是里头？是不是？因为没有一件事情是你真正完全掌握的，你没有真正掌握任何东西，也没有真正认识。比如说我们现在一直相处，那你看我都是用你的角度看我，所以像我现在在这里，你们看我是这个角度，但另外一群人看我是另外一个角度，乃至我同时是这个里面我在上这个课啊，我真跟这个地方上这个课，或是我不没有跟他们上课，是做其他事，所以每个人在看我的定位跟每个地方在看不大一样，不大一样啊。其实我就算每个地方各有看法不同，但其实是不是就是我？没有没有，我是我，你看的是你的我。你看的是你的我，我看的火是我的火，不是火。所以到最后火哪个火来？你的火来。 跟你相应，当然是佛来，但会哪个佛来，限你的认知量。你会应你的因缘看到你该看的这个样子的佛而已，你无法跨过你的认知。那反过来，你为什么见不到佛？佛你说呢？我就来了，为什么没看到？你不看呢、啊？我有看呢、啊，没有啊？你一直跳在你的里头啊，所以很多人一直在求。为什么有的人求还是看不到？因为你的真求，你的求背后另有妄想。所以一个人如果掌握到，这里面是有一点吊诡的。我不是讲说，佛你来，我就信；佛说你信，我就来。这下就没完没了了。我不是举那个例子，镜子，佛你来，我就擦。擦镜子，我说你擦镜子就看到我本来就在，那不行，这样我不愿意擦，因为你没给我证明，你必须要证明你存在。我说你只要擦亮了就看到我，我早就存在，嗯，就好。那现在我们，所以这是一部分一部分慢慢成熟，所以当对我们对佛法后来产生很信的时候啊，很信我们，因为我们这里面在修行当中都带着疑，不要怀疑的，我们都还是带着疑的，只是疑的程度不太一样了。啊，除非你亲证，那就不一样了。但即便你非常的信，中间毕竟不是亲证到的嘛。好，所以这里面就很多人，你看啊，我不是举那个例子吗？我相信水可以止渴，所以我每次喝水都要礼他三拜。我知道我只要礼拜他，他一定能解渴。和我没有礼拜就喝了解渴，所以你看啊，他也信能解渴，但他就多了一点，要礼拜完了才能解渴，所以他的信却是不信。是不是很矛盾？他额外多了，拜完了以后水会帮你解渴，这个多余的是完全自己想的，跟我直接喝水的谁比较信？我比较信，可是在表现上我没有现出我对他的那个崇拜性的动作跟心态我没表现出来，但我反而是真信，是吧？好，这里面都有问题的啊。当我们在修行当中，有的人是带这个心，反而不感应，因为你夹杂了这个信，你夹杂这个信。我不是要你不信哦，我的意思就是我要你真信。你当你真信的时候，你显现的境界感应会更快、更直接。而我们的这个信其实是带着。我刚才讲了，我喝水，我深信只要我拜他三拜，喝了会解渴。他其实他喝的解渴并不是三拜的关系，而这个多余的话呢，是对水不了解，是不是？我多余的认为三拜之后才能解渴，这话呢是不了解。那表面上是信，其实叫做不信，因为你没有看他的实德能，是不是？所以为什么很多修了老半天不会感应？你给人家加油添醋了啦，你不信啊？其实有时候念佛，你越真信的时候，你那个障碍也没有，而且你更深信佛法的感应功德。这时候你还知道这个感应还由你自己来的，所以学佛学到最后会越来越独立。期待方便，我自己有，我不用去走到哪里求哪里，不用，我自己有，是这样。所以因为他知道唯心所造，所以他知道这个道理。所以当我不断在求佛的感应的时候，我会回过头来，我只要依教奉行，就是感应。我一直在求佛给我感应，这也是感应的方法之一。 但最直接的不是求月光过来，因为我们同时求月光过来就一直礼拜，我们一直礼拜终于把月光弄中，月光情外不是因为一直礼拜把镜子擦干净的了，那因为他认为要求，所以他求就在地上拜，拜到把那个大理石用到很干净的时候，咚，哎呦，你这个月亮怎么在我的大理石？当然可以啊，因为你那个大理石被你拜到亮了。所以他的亮并不是因为拜而来，是因为拜把自己心垢弄干净才来的。那他本来就在，你知道是不是？这个很有意思的道。因为这个关键处有用没用，就会查到，就我们其实应该更清楚知道，佛要告诉你的道理是在你必须要远离，你必须要在这个境当中学着用佛法告诉你不要再迷惑，而这个感应道就在这里。我们不会讲能理所理性空寂，所理的也是性空寂，能理也是性空寂。那这个空来空去很多人就误解了，我其实我就讲说，能所理的火是觉，能理的如果能觉就感应道交难思议。觉什么？不要妄想颠倒。所以火是不妄想颠倒，是一切能看世间的真相。那真相什么相？不可得相。所以我如果所觉我拜的佛是清净智慧，不染浊，是智慧，那我呢，我也本来极净，只是我妄想，所以我只要依着佛所做能拜的能觉的，是不是也只要这样？是不是感应道交难思议？佛是因为这样成佛，所以我只要依教奉行，是不是跟佛最相应？那佛是怎么觉怎么成佛？因为他能观世间，不再迷惑，就无上正等觉。所以我当只要依教奉行，开始觉于我现在身心，我不要再烦恼，我不要再颠倒，我用这种心来理佛，是不是更直接感应？因为佛是这样来的，我这样拜去的，是不是这样道理？所以有的人就是那个莲华色比丘尼，就是用化妆啊、变现神通啊去接火，那可是人家须菩提在远远的，我说他第一个接的，见缘起见法，见法见如来。你跑了老半天见不到，人家在家里坐着见得比你清楚，是不是这样的道理？所以在佛法里面，他处处点出了很多观念，跟我们现实在修的很多观念是不大一样的。所以我们有时候虽在佛门，但走的不一定活到这条路，是不是？好像都对，但精神却错，因为这个道理没有回头。好，我们看了，若如梦中虽无实境，而是得起觉，是得起觉时亦然。就是我们在梦中里面觉得无，但虽无实境，但我们起来会觉得好像就会觉得像有，对方就问难了，说如是啊，如是自知梦境会有，觉时亦尔，那何不自知呢？这就是说，你如果是我们现在他就举例嘛，我们现在做梦的时候我们以为有嘛，但醒来的时候，我们之前谈到这里，醒来会不会知道没有？显然醒来跟梦不一样，梦境是执他为有，醒来没有，因为你举梦境嘛。好，那我现在醒来的时候我就知道假，换这句话就醒来的时候是认知的是正确的，但可是我现在呢，我醒来我看到镜啊，所以我醒来看到镜是不是真的镜？他就这样问了。注意哦，因为他举梦境嘛，那我们就知道梦境我的确执着有，当我醒来的时候我是不是知道他没有？ 所以醒来做梦跟醒来的心境不同，一个是颠倒误以为有，那醒来知道他没有，可是他就利用你的梦境的例子来讲，梦境醒来的时候知道没有的是没有了，但换句话说，既然醒来会有所觉悟，那醒来认为的有应该就是真有咯。他用这个例子反应，因为你举梦，那我就用这个例子反应你，这样你们有没有听懂？如果你要用梦境来否定没有的真没有也可以啊，但你因此也要肯定梦醒来的有为真有咯，是不是？你如果认为醒来的人知道梦境假，这一点我可以接受，但醒来所看的境是不是就真的咯？那你如果醒来的，你因为你本来是要举梦境破我醒来的执着嘛，但结果我就利用你的梦境反过来执着醒来是有了，好、哦，因为他说他不是一开始就说，你看嘛，那我现在关的有没有？他讲说你这个关跟梦境还不是一样，啊，梦境也就像你现在说有就其实没有，好、哦。啊，他就说好，那我听你这样说，那我们梦境，你举梦境来比喻我现在醒来，啊，我看你们那个眼神好像不大懂，嘿，因为我现在就我们就一路一样，我现在看到你不能说没有嘛，他就好，例如你在梦境一样。梦境那时候你认为有，实际上没有啊，啊，可是你梦认为有，可是你醒来就没了，所以你认为梦境看的像有吗？不可能嘛，所以我举例就像梦境，所以你现在看的就像梦境一样没有。可是他就利用你的说法，就说，可是我们很明显，梦境醒来知道没有，所以醒来的人知道梦境是无。但醒来的知道，醒来的跟梦一样不一样，醒来的却认为有，显然两个不同嘛，对不对？因为你举例说梦境无，那这个道理懂，可是在现实当中，梦境醒来之后的确知道梦境是假，但却同时肯定醒来的境是真，是不是？那我现在是醒来，难道我的境不是真吗？就像梦境的例子，梦境不是有梦还有醒来，那我同样也叫梦境假，我承认，但醒来是真，就像我们平日的做梦一样，醒来是真的啊。他就反问了啊，好，那这觉识既而何不自知呢？啊，既不自知，觉境非有啊。就像说。你既不自知啊，觉境非有，临如梦似啊，实境皆无啊，啊，就是说，你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如果你把我梦，你用梦境来比喻，我知道，但梦醒来跟梦还是不一样啊，是不是？醒来跟梦不一样啊，除非你把醒来跟梦等同，所以我。做梦的时候看到假，醒来也看到假，是不是？没错，刚才开始我是用我的现实在问你，但你就举例。好，那可以，但问题如果梦境跟醒是不是不一样？你因为你比喻我说我现在看到的就像梦境一般，梦境里面误认假作真以为有，可是这个我可以知道。但毕竟醒来跟梦不一样啊，除非你把梦境跟醒来一样，这违背世间法嘛。世间法醒来跟做梦不一样啊，为什么？一个是颠倒的，一个真实的。那你举这个例子帮助我了解我现在的执着，可是这中间的问题就是梦境醒来以后会看到真的，那我现在这个是醒来的，应该看到也是真的啊，否则除非你把梦跟醒等同，但事实上梦跟醒是不等同的啊， 所以他，你用这个例子来说服我，我就抓你这个例子里面的矛盾，是不是？你用梦境来比喻我现在，可以让我了解，可是梦跟醒来还是不一样，除非你认为梦跟醒来一样，不会这么认为啊。所以你比喻我懂，但你这个比喻不恰当。为什么？我接受这个例子就必须要接受梦跟醒一样，但实在是梦跟醒不一样。所以你说那我醒来如果不一样，梦执着为认假作真，醒来应该是认真的哦。那这么一认真，不是心外有境了，是不是？我们这样讲都很难懂，他们一口气就能懂，太厉害了。我讲的传死的都还听不懂，可是他们就这样讲话，就对方就知道了知道了这样。这个我不是举那个这个佛陀不是那个跟迦叶不是拈花微笑吗？我说我们要不懂因为我们现在没有花，我现在拈花，大家干嘛？所以对不懂的，那就假设他会拈花微笑，因为他们都非常斯文。那拈花那个笑啊，我们现在我们就塞吧，不会可是碰到笨的人，他说你是不是扭到？我在跟你暗示，你在说我扭到，没默契啊。所以没办法，所以很多人背景懂，一说就懂，但我们背景不懂，讲了老半天不懂啊。所以这个有时候是就像我们对这个中观如果熟的时候，有的人就讲说因为这样所以你不成，好，我知道了。那像我们讲因为这样所以你不成，乱讲，你这个扯老半天了，他已经证明你不成，你听不懂，就一个男人，不是你这样讲我不接受。比如说你现在已经自我矛盾了，他不知道自己自我矛盾，对方说你已经自我矛盾的，你的论证没用了，讲到这里就可以了，不要再继续讲。结果他不知道自我矛盾，还是一直这样一直在纠缠，对方不知道，因为他没能力谈那么细的，他连自己矛盾的都不知道，只要矛盾了就输了嘛，就没再好谈，因为你自己打自己的。可是因为你跟他讲说好你输了，我哪有输，我哪有输，这叫我怎么这个碰到还那么我都比赛啊，不还好，我们现在不能随便骂人家还。因为其实他们也不是，只是我们一种贬低语词，不应该的。我们现在讲说对一个不讲理的人啊，就随便这样一直在不讲理，这样不行。就是对一个不讲理，你跟他讲道理他听不懂了啊。好好，那这个意思就是说此意非正啊，也不是这样。宋曰：未觉不能知，梦所见非梦所见非有了啊。他说怎么讲啊，他论曰啊，如未觉未啊，不知梦境非外时有，觉时乃知。好、哦、就是说在梦境的时候啊，他不知道外面不是有，但觉时的时候乃知。如世间虚妄分别啊，串习昏熟如在梦中啊，诸有所见啊，皆非是有。所以这个讲法就是我之前讲的，你们应该要会回答，梦跟醒来是不是不一样？但为什么又一样？一个是虚中虚，一个是虚中实。可是就算虚中实也虚，只要这样就好了。遍计子全颠倒，依他其如幻有，就算如幻有也非真实有，是不是？所以站在非真实有立场一样一样，但可是梦境呢是更虚，所以我是举虚中虚来说虚中实。讲完我不会把虚中实的实当实，因为它还是虚，就这个意思啦。这样比较容易清楚吧？这样比来比去，因为他把 虚跟实就两开，可是你虚当中还是有不同程度的啊。所以我只是用虚中虚，因为那是易解空，容易理解的。但我并不是说他跟他一样，就跟你这个就完全一样，不是的。所以我只是譬喻，但不是承认你就为真啊。我只是世间人的醒跟就迷睡梦跟觉啊，我知道梦中的是虚假的，觉是相对清醒，但我可没说你醒来是真醒来哦，我是用世间法方便跟你说的。Okay. 所以的话，如是世间虚妄分别串习昏守啊，如在梦中啊，诸有所见皆非实有，未得真觉不能自知。所以我们的真觉会怎么样？如未觉未不知梦境非外实有，觉时乃知这个道理。所以真觉的时候就知道不是心外有法，哎，那我们现在他最主要这里讲串习昏熟如在梦中啊。我们现在的这种执着，刚才一不是跟大家讲嘛，道理虽懂，但我们你看我们现在在抓这个桌子是这样实在的，其实以我们的简单的一点认知，很难突破说现在这个宗旨是这样的感觉是唯心所现。这里面是不是又有道理？道理我懂，但我感觉却真，而我就活在我的感觉里面，你要我一下放掉它不可能。好，这里面又衍生另外一个道理，就算你道理懂，你想要观它不可得，不可得，对不起，就是可得。为什么？你只能观你能达到的目那一范围，你这个东西以你的能力，就算你自我提醒它是因缘生为事所现，在你的内心感觉就是真有。所以如果轻易以为懂道理，就不断的自我提醒催眠它不可得，它不可得，对不起，你还没达到那个程度。好，所以有些人就习惯就是说，他在打坐的时候，他不是用如实观察，而是用这样的概念不断的自我提醒。他只是用概念提醒，一切因缘所生是假的。他用，你不能说他错，但问题他只是概念提醒，不是实际观察。所以他在没事的时候，他可以不断提醒到内心对境界的那个执着会减弱，会。但他的减弱是来自于他用勉强的不断自我暗示提醒，但事实他内心的真内心里面是不是执着他不认真的认他认他为事所限，他没有。所以在境界可以的时候可以啊，顺利的可以，一旦开始动摇他的，就是已经碰触到他的执着的时候，他发觉他要关的突然关不来，好，这马上又立竿一个问题，都是连结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修行可以境界非常好，连续好几天非常清安，你也可能只有一个境界起来，你一整天功夫提都提不来，是不是这样？那这时候就会很挫折了，我之前不是好好的吗？有时候一个烦恼起来，莫名其妙，你想要跳开来用功都没办法对治它，没办法。就这么一个问题，就有时候会很挫折，就说我那修行到这碰到这个问题，怎么全无招架余力？会啊，会这样啊。所以我们之前的对治，其实这种情形有两类，大约了哈。你接之前的对峙不是心开意解，是一种强压式的，所以你即便不断再放掉它，不再修它，其实你跟它没有彻底断绝关系的。再过来，你就算是你对，你的确也开始有正知见在对峙它，但因为你功夫还不到，这就不是你刚才前面讲的，就是说 你要放下它，其实你内心还是肯定它。但有些东西是说越来越看清楚，在观念上是不会再藕断丝连，但毕竟你的功夫还没成片。这就我讲无常经讲的，就是说你对无常观念正确了，只因为你串习不够，对不对？我喝一小口水有没有解渴？有。但怎么没解渴？这个就不是说水的问题的，这是量不够。所以一个是没有喝水，那个就不会解渴，有的就喝了水未必解渴，因为量不够。或是说你喝水的是量，因为你分好几段，就是你早上喝晚上喝，你分了好几段，根本不凑成它的功能，是不是类似这样的情形？所以它也是靠一个条件。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因为像我们在修学当中，我一直在强调，就是你必须逐步，你道理可以理解的比较透彻、比较完整，但在面对修行的时候，你要一步一步来。你要一步一步来，为什么？因为这些慢慢成熟的，你路可以一口气看清楚，但你要走上这条路还是一步一步走的。所以因此我们在现前修行当中，不要有的人就急着修，我说 你可以试，比如说我现在就有空就一直打坐，可以，其实真的有的人根性很快就得力了。但你现在不断修的的确有功德，可是你有时候是禅定修得非常精进，可能连起码的心态待人处事可能会做不好，或是说你在禅定上非常下功夫，但可能即便就是只要不是在禅定当中，一点生活小挫折小挂碍你就让你不安。为什么？因为你没有正式处理它。就像是说有时候禅定就好像听音乐一样啊，听得很高兴，而且听得那个喜多郎的好脱俗，但你都关掉你还不是起烦恼，因为那是把心投入到一个境里面，你并不是真正解决它的。所以有的人在修禅定当中忽略了他原来的烦恼，因为他在禅定这样的境，他就有这一份功德，但这个功德并没有彻底解决它。这就是为什么又会衍生这些问题来啊！所以我们这样的串习，让我们一直执于这个身，所以我们必须要在现实生活当中不断观念改变串习，行为改变那个串习，就是观念。我们现在不是在改变观念的串习，就执着境为有。那我们现在的闻思是不是改变那个串习？同时我们的行为在持戒生活当中的一些管理，是不是也就是要改变行为的串习？所以这叫出家生活，这叫出家生活，它本来就是改变你的习惯。你说好难，那好难已经正，好难正常的啊。如果不难，那这才有问题呢。那不难的话，大概是趁愿再来的，习惯了，或者它就是你的习惯这样思考，所以思维佛法凡是跟之前的不一样，你就会有点困难了。为什么？明明这样啊，怎么讲成那样啦、啊？那个明明都错了，他还在明明。啊，他的习惯就这样一直走，那你就把他找回来，他就会觉得好别扭，管很多，啰里啰嗦，怎么样？谁叫你习气那么重？对，你如果不吸毒，我还要给你戒毒。你就这样，我才要这样过去。为什么？又不是在虐待你，是要让你不受习性影响嘛。如对的话，他就是在调整你的执着了。所以为什么在一个环境里，因为他是，我们要比如说读英文的，我们就晚上去听英文课的，和全天都在国外里面学的不一样啊。为什么？全部都是英文环境。那我们这偶尔没有的话，就是晚上去补习的，回来还不就是讲中文？那这样学很慢，所以我们应该要前天后的，对吧？出家。 就叫前托。我们出家就前天后学英文的啊，就讲就比较快的，对不对？做事也英文，对不对？丢个买可口可乐也英文，做什么事都英文，到最后骂人英文那就对了，啊，出来骂人都那么顺就可以了。我日文大概也就忘了差不多。但我如果在日本这种环境啊，没有人啊，大概跟我待一二个星期啊，那个习惯性就咚咚咚咚咚咚又跑出来了。这时候不会像他一讲我们要用中文再翻译啊，如果他越熟的时候他一讲就懂，不会再额外再经一层翻译了，不用啊。我们现在就很辛苦，因为我们这个原来习惯还在，所以必须要两个系统要磨合一下。我们现在说前面系统很强的，来到这个新系统就很难串习，改变不了，就会比较难。这个都会啊，像我们刚开始也是都会有一种不习惯被约束。但一个人如果越容易自觉，容易感觉到那种东西放下，就是很随顺，就是很容易。因为像我们少运动如果有的人本来身体就不是很僵硬的，像我们这种老的就不能再做什么劈腿咯，这一劈就劈死了的。那年轻可以啊，因为它软啊，我们这个老骨头一弄就完了，所以我们只能做像我们要打太极拳要高姿的，那你们这个年轻的可以低姿的，我打到很短啊，我们只能站在这里，我不能再带到打太大力的，会闪到，所以骨骼那个老人啊打了高姿势的，我就只能在这个范围转一转，运动运动就好。哇，那个年轻的就蹲得很低，哇，就甩起来就像真的一样，对不对？因为他可以，我们不行，他必要逐步的。但有的人他很快就跳楼了，因为他本质不僵硬，那本质僵硬要弄起来就很困难，就本质的习性要强要调就不容易啊。各个人习性会不一样，有贪习、嗔习、痴习，各个习性不一样，所以在那个地方你会调得辛苦，但有些地方你就会调比较顺。就是一大堆冰块掉到水桶，丢到水桶里面啊，有些冰一下融掉，那个本来很大颗的还是很大颗，那融的有限的，因为它很大颗，它哎呦怎么这个烦恼那么重，因为它本来很大颗，它其实是有融掉了啦，但因为太大颗啊，其他小颗一下融掉了，知道吧？就是这样啊。所以每个人到最后发觉有一个那种习性碾得很重很强，就算你修了很多年，那个习性都还是跟着的，会啊。所以这个叫串习昏熟，就一直攀缘啊执着哈。好，所以未得真实不能自知，若实得彼初世对治哈，无分别治啊。初世当然就是不执着事嘛哈，啊，在对世间的这份爱着，这个生死对治而得到的无分别治啊，乃名真觉。所以这里面讲初世是什么？我们前面不是讲吗？世间其实是怎么唯心所造嘛？所以我现在会到哪里，就看你最后爱取我在哪里嘛。你这样的爱，这样的造作，这样的业力，就这样的生老死。所以三界唯心所造。所以我们一直在谈说，如果你了解六道轮回性，你就大概知道以你平常自然串习表现出来，你就知道下一道大概往哪里走。但你要会看啊，有时候你会看粗你不看细，细的地方那种是已经是驾轻就熟无功用行的贪啊嗔啊痴啊，这个最强。这个有些地方你发觉你做起来，虽像有些叫做上品烦恼，上品烦恼看到很粗哦，但下品烦恼是黑掉底黑，就是黑在里头的，外头这个沙石啊看得到清掉， 那油垢啊，就不是你现在就扫地扫一扫扫起来，你必须要用清洁剂把它慢慢柔化，然后再那个。我记得我第一次在不是第，就是我到日本有一次，我就搬到一个地方，那个原来住的是台湾两位女留学生，我一进去哦，哦，那太可怕了，因为看你们看要睡觉，讲这个就不会睡了。我光清出来的东西啊，垃圾啊，好多，我就堆到他们固定会来收嘛，就是垃圾集中的这样，结果变成被抗议。我光收你这些，我其他地方还要去吗？我只好再拿回来，你看在多少？所以我就骑脚踏车分布到各社区，不然我不知道去哪里丢啊！啊，因为可是你这样丢一堆，人家这个车就满了，就不用再送了。所以我只好骑各路到各社区放一点，放一点分散掉。啊，那我那个厕所，我以为它原来黑的，不是，是有一次它剥落下来，我才知道它是白的。后来我拿那个人的不用的菜刀片一遍遍把它割起来，人家是纯白的。嗯，好，那就另外一个。那个抽油烟机啊，拉不动，都是油垢。那我就洗不掉啊，啊，我就一直喷那个清洁剂啊，喷到没办法，我就跟人家联络，请居士就买一个，不然怎么就油烟啊，就是买油，他都还没买，经过的一个星期可以用了，为什么？油融化掉了。因为我喷了很多清洁剂，我因为清不了，我是喷到最后它慢慢渗溶掉了，一看诶没坏，原来是被油卡住到不能动，钦佩钦佩，太厉害了。我戴手套清洁到连手都脱皮，连里面那个都进去，我说怎么奇怪，我用塑胶手套那个毒怎么还进去，因为用太久，我整整一个星期一直在清，太厉害了。我觉得面对这种环境，要么不要住，要么就接受欢喜，不要一直做，那太辛苦了。就像我在日本在印度自修的时候一出门回来全部都是沙，那种灰尘啊，那我一回来就清啊，砰砰砰扫掉，那一出门一回来又是沙，我说我是专程来整理棉被的嘛，就到秋季就沙，对吧？后来不整理直接睡了。那弄到最后，我去那边整理棉被的，不要不要，我干脆算了，就这样直接躺，沙就沙吧。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很多人到最后必须要生活简化。这些将就就将就，你要如果把我们这个习惯弄过去的话，你就玄奘大师到印度一定要用货柜车了，对不对？那旁那个竹篓子能装多少？光 OK 棒万机涌化下去就一桶了，你还能到西方？那印度不可能了，对不对？随便一下，像我们这样光黄金一看就知道不可能像玄奘大师的，因为那个也要那个也要，那可能的。你们想到那个玄奘大师出去还带西黄金的吗？不可能。他都快没了还带西黄，但我们现在要我们现在已经养成习惯了，嗯，是不是？好，那就是对治啊，从对治这一个我们的妄想分别，所以后来无分别的意思是什么？无分别智到底有没有分别？无分别智啊，智就叫分别。那无分别智到底是智还是分别？这个都是什么？第一个，它的分别就必须是如实分别的，所以如实分别是什么？无分别。你们听懂？ 我们的分别是在尽为是所现的尽他认假作真的妄想分别，对不对？那后来无分别是我知道有这些尽，却知道这一切尽都是唯心所现，他不会在心外求法。这个心外求法的分别有没有？没有。是不是？我可以说梦境怎么样，但我有没有对梦境产生实质分别？没有。因为它是虚妄。虚妄。所以无分别智不是变呆的，但它的分别不像我们这种攀缘执着的分别。对，它到最后能知道一切梦境非实有，一切境如梦啊，非实有啊。所以这乃明真觉。所以我们在修行上是不是就是依到唯识的道理，是不是就是从我们的现实不断观察，看到我们的我们为什么经常修行一直讲你要知道你的起心动念。现在知道为什么要观你的起心动念，因为它是让你现在堕入分别一直在那里爱取的主要源头啊。你这个心不守住，你的修行就会走偏啊，因为源头在这里，所以你要看你的起心动念。所以修行到最后的主要，它会越来越认清楚你这个念头，甚至应该是这样，你一个念头起来包含几个念头。比如说我对一件事情可以善，但善中竟然有恶，对不对？所以它会越来越清晰我们自己在起心动念的，甚至我这个善念里面带着哪一个啊、哦？可能一个善念里面带着一个自我肯定，还有带着贪着，还有带着慢心，带着嗔心，这个善也真有，也不是说没有，但我也同时看到这个善里面有这些问题。甚至有时候当你一见善起来的时候，还看到什么，其实这个善里面还有这一份善，还有这一份善，还有这一份善。就像我念佛一句的时候，我看到我的佛号偶里面有菩提心，有悲心，有智慧心，我化解它在里头，是不是？那所谓智慧心理化解，就是我越来越能从缘起，我不但能从缘起，我还从唯识缘起。再看，是不是这个道理？哎，好，这就是我们在这里观察的时候，它慢慢就会成就。他说：“此后所得世间尽至现在前位。”如实了之，彼尽非实，其义平等。什么叫其义平等？管你大跟那小，都不是唯心所现吗？那为什么彼尽非实，唯心所现？所以彼尽非实，只要是唯心所现，这个尽非真实尽。为什么平等？唯心所现，这个叫做厚德智。厚德智就是我们如果厚德智就是比如说我们在路观察，我们不起分别的时候，很多镜像啊就会暂停，但我们现在厚德的时候，它就回到，就是等于说我如果比如说我专，比如说我现在我不再起颠倒，我的一些妄想镜是不是不会起来？哎，比如说我现在这样讲好了，因为有时候都不大懂，就是说如果没有小孩子现在前，我会不会有空没空去想圣诞老人？不会。我圣诞老人是假的，我不会去想他啊。但因为小孩子现在前的时候，我为了要度化小孩子，我是不是起厚德智讲圣诞老人故事？我小时候是执着圣诞老人，但我现在我里面我没必要，我不会去想到圣诞老人，所以没有那个净分别。可是当现在又有小孩子出来的时候，是世间的嘛，对不对？小孩子的因为幼稚的心，但我看到小孩子需要的时候，我开始起分别来讲圣诞老人故事的时候，是不是要随顺他的想法？我要随顺小孩子的习惯讲很多故事，但我这每一个故事当中，我是不是怎么样 了知彼境非实，是不是？是啊，我在讲的时候，而且这叫后得智，就是不管我后面随顺世间怎么分别，但都有一个根本智在里头，知道它非真实。这个知道它非真实的心，是不是在后面分别世间的时候都带在里头？是，所以我这个根本认知之后，我知道不可得，这个不可得的心进入到世间一切分别，虽然分别，是不是都不可得？就像维摩诘经讲，善分别诸法相，于第一义不动。为什么啊？不可得，所以他不会动，如如不动。那能不能分别？可以啊，世间智啊，世间的我们这个从根本智出来的厚德里面啊，面对世间是了了分明，甚至比世间人的分别还更细，但却不动摇他的基本认知，不可得，是这样的哈。好，我们早上到此。